希望我们也可以像小孩子一样，可以把十条诫命背好。我们可以从周报上可以看到哈，或者你愿意翻开圣经，出埃及记第20章，有十条诫命。我们一同站立来宣读神的十条诫命。第一诫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第二诫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。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3-4代。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1000代。第三诫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第四诫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6日之内，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7日便安息。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第5诫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第6诫，不可杀人。第7诫，不可奸淫。第8诫，不可偷盗。第9诫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。第10诫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。我们一同祷告。谢谢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，你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。谢谢你也赐圣灵给我们，让我们有力量来遵行你的话语。求你帮助我们今天能够更多的认识你的心意，我们也更多的愿意来顺服你的话而行。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恩典，听你的话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号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今天我们讲的第十条诫命，事实上我们会觉得这是很简单的，不用讲也知道的。但是仍然我想跟大家分享3个重点哈，在我们的讲道大纲有写出来。第一个就是贪心的严重性，第二个如何免去一切的贪心，第3点就是用爱来成全律法。我们看第1诫到第10诫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第10诫跟第1诫这两条诫命呢，他们头尾相呼应，他们有一个相同的性质。好，我们来思想一下，如果我不遵守第1诫的话，下面第2诫、第3诫、第4诫对神的义务我也不会遵守。那么第10诫如果我不遵守的话，那么从第5诫到第9诫对人的义务可能我也很难做到。所以我们真的会发现，其实第1诫和第10诫他比较强调的是在人心里面所想的，人的意念。那么我们也知道，在行动之前会先有意念。那么动作，行动上的罪，我们容易去防范，我们容易去教导孩子，你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，他做错了，手去拿了不该拿的东西，我们可以打他。行动上我们好像比较容易去防范，但是意念上的罪 我们不太容易去防范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意念上的罪，可能我们觉得不需要防范。好，所以我们教小孩子的时候，我们通常可能偏重于外表的行为，过于去教导孩子要怎么样正确的思考跟判断。但圣经上上帝教我们，我们是罪人，所以我们首先要对付的应该是我们这些有罪的思想。我们要避免的是在意念上犯罪。刚刚跟小孩子分享的这个亚哈王的例子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。我们也可以想到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，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，那里讲到大卫跟拔示巴的例子。好，大卫因为贪爱拔示巴的女色，大卫就跟他犯了奸淫，之后为了要得到拔示巴这个有夫之妇，他设计陷害了拔示巴的丈夫，派他去打仗，故意让他被敌人打死，于是他就娶了拔示巴。所以大卫王他因为贪色，他就犯了什么罪？杀人罪，奸淫罪。所以这些例子我们是常常可以看得到的，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贪心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。那么在新约哥罗西书三章五节那里讲到，贪心就是拜偶像。我们就知道刚刚念的这个十条诫命里头就有讲到不可拜偶像，拜偶像的罪是上帝最痛恨的一个大罪。到了新约竟然说贪心就是拜偶像，所以也可以看到其实上帝不希望人是一个贪心的人。好，所以贪心也应该是一个很严重的罪。好，一个贪心的人他一定是拒绝神的主权。好，一个贪心的人他一定从心里面他不能够爱上帝，因为他所爱的就是他心里想要的那个东西，这个我们叫做拜偶像。所以不单是有形象的在看得到的东西，那个叫偶像，更重要的是我们心里那一个我们看重到比看重上帝还要看重的东西，那个就成为我们的偶像。那贪心就是拜偶像，好，贪心就会导致我们背叛上帝，所以贪心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。好，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上帝的话，我们可以重新来看重这个问题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，在创世纪第三章讲到亚当夏娃。亚当夏娃为什么会吃那个上帝不要他们吃的东西？他是不是贪吃啊？我们就讲，有这么多好吃的都可以吃嘛，为什么就要吃那个上帝说你就不要吃这个，其他都可以吃，只有一样不可以吃？那亚当夏娃就吃，那我们中国人就会说他是贪吃嘛，因为贪吃所以呢我们今天很辛苦，我们都做罪人了，所以就是吃害了他。不过我们更进一步想，就是他在贪吃之前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贪，他贪什么呢？他贪上帝的那个位置，他想像上帝一样嘛，所以他就吃那个东西。所以他贪的倒不是那个吃的东西，而是那个吃以后可以让他像上帝一样，所以他是贪这个。所以一贪了之后他就拒绝上帝的主权，他就不管上帝 给他的诫命只有这一条，他就守不了，于是呢就犯罪，人于是就开始堕落，离开上帝的主权，以至于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劳苦愁烦的世界里头。这个可以让我们知道贪心的可怕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提摩太前书，在新约第六章9到11节那里讲什么。我们通常讲贪心，我们想到的一个就是贪色嘛，一个就是贪财。那圣经上呢也提到很多贪财的问题。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9到11节那里警告我们说，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。钱财不是万恶之根，但是贪财是万恶之根。想要发财的人就会陷在败坏和灭亡中，这个是我们很容易陷进去的陷阱。所以圣经上这里来提醒我们，财富是很吸引人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读完这个经文，我们就觉得怎么样呢？这个经文好像特别是对中国人讲的哈，因为中国人就喜欢发财嘛，过年的时候就恭喜发财，没事人家开店就祝人家发财，其实这是不好的愿望，害人。你不要祝人发财，你就害他怎么样，沉在败坏和灭亡中，这不是一个好的欲望。西方人比较不会这样哈，他是祝你健康，祝你快乐。我好像还没有碰过一个西方人说祝你发财的，就是中国人特别喜欢发财，不晓得为什么。但是读完这个经文，我们就要警惕，你不要再祝人家发财了，你也不要希望人家祝你发财。这个欲望是不好的，你可以努力赚钱哈，但是不要有发财的欲望，发财的欲望是害人的，就会想要去玩那个什么。Lotto 对吗？好，就是想要发财，所以不要去碰这些东西，因为这些东西是一个陷阱，会让我们起那个贪心。路加福音记载有一个人，他来找耶稣，他叫耶稣帮他一个忙，帮他什么忙呢？叫他哥哥跟他分家产。他可能觉得呢，耶稣的权柄很大，所以他哥哥应该会听，所以呢这样子分家产他可能可以分到比较多一点。但是耶稣有没有帮他做这件事？耶稣没有，耶稣说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免去一切的贪心。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远离一切的贪心，所有类型的贪心我们要远离。耶稣讲这一句话就是警告当时在场的人要小心，不要像这个人一样这样贪心。他贪心到一个地步呢，他真的想利用耶稣的权柄去帮他多得到一些财产。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要小心，我们不要利用上帝的权柄去为了我们自己可以得到多一点的利益。我们不可以利用上帝的权柄做这种事情，因为上帝不会帮我们的，只要我们的动机是贪心，上帝不会帮我们的。因为贪心的人他是想积财宝在地上，而主耶稣说我们要把财宝积在天上。所以 上帝帮我们，绝对不会帮我们助长贪心的动机。那我们说这个很难的，因为这个动机很难去避免，对吗？我们可以避免，我们不要去偷啊抢啊，但是我们很难避免这种意念进到我们的心里面。好，所以第二个重点呢，我们就来思想一下，我们怎么样去可以远离一切的贪心。我们是可以有一些操练的来帮助我们。好，首先我们可能要稍微认知一下为什么会贪心。一个人他一定是在不知足的情况之下，他会开始第二步，就是贪心。首先不知足，然后来贪心，然后贪心下来，他可能就会有行动。所以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，他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，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。不可贪爱钱财，这个是消极的，积极的就是要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，就是知足。要知足，知足一定不会贪心。所以我教导我的孩子也是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这个经文，就是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我们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好不好？圣经的话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今天我们够不够衣服穿？够。很多人不够的，我们够。我们有没有吃饱？中午有没有吃饱？有，对不对？我们吃得很饱，吃很多沙拉。那我们就应该知足啦。我们有没有房子可以住？有，要大声说。我们有没有床可以睡？有。我们有没有冰箱里有没有食物？有。所以我们应该知足，因为很多人是没有的。啊？而我们这些有的人是少数。我们收过一个 email， 谁寄给我的？很好的，上面就写，意思是叫我们要知足。上面当中有一个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有衣服穿，有东西吃，冰箱有食物，有房子住，我们就比世界上75%的人富有，厉害吧？所以我们应该知足的，好，有知足的心，我们不会起贪念的。我们如果要看人贪心呢，可以去一种地方，不过瑞士好像很少，在台湾还是在美国就有很多这种餐厅，就是很便宜的钱哈，9.9美金，多少美金，然后你就可以吃到饱，对不对？台湾也有这种店，那你去呢就会很有意思，会看到很多很贪心的人，就他明明吃不完，可是他就拿一大堆，好，然后呢最后他走的时候桌子上就剩一大堆没有动的东西，没有吃。这个就很要命，就是贪心，贪到最后就是浪费了所有的资源，这是很恐怖的。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但是你要想想看，那个是人的丑陋，就在那个场合你可以看得出来。然后我们要操练自己贪不贪心，也可以去这个地方，就可以知道自己到底贪不贪心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吃多少拿多少。好， OK。所以我们怎么样操练我们知足呢？第一个，我们要懂得凡事谢恩，这个圣经教我们的。凡事感谢，因为我们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我们就为耶和华赏赐我们的一切我们献上感恩，我们就不会老觉得上帝亏待我们，我们这个也没有那个也不够。我们用感恩的心，我们就可以去抵挡那个不知足的那个意念，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操练。我们学习感恩，好，进一步我们可以有动作，好，我们去帮助缺乏的人。很多人很贫穷，真的是缺乏，好，在世界各个角落，我们可以去捐款，我们可以去帮助，有很多这样的机构可以让我们有管道去帮助那些苦难中的孩童，苦难中的人。好，然后我们要操练什么？奉献。好， 尽力的奉献，努力的奉献，表示我们对上帝是很感恩。一个不敢奉献的人，是因为他怕他奉献出去之后就不够，这个是有这样的心态，所以就舍不得奉献给上帝。但是如果我们有感恩的心，我们有知足的心，我们就相信我们一定够，上帝给我的一定够用，我就用努力奉献来操练这个知足的心。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的，就是我们要管制一下我们眼睛的东西。我们要知道哈，我们看到的东西跟听到的东西都会留在我们的脑中，很难消除的。所以你一看到不好的东西或者听到不好的东西，你就进去了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，一发现那个是不好的，我们不要继续看，不要好奇。我们有时候买东西就是因为看了很多广告，对吧？觉得这个不错，那个不错，当然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买，但是如果我们没事就来看广告的话，可能我们的欲望就不会满足，就觉得还少一双鞋子是吧？还少一件衣服。我们呢做父母的也不要让小孩看太多广告，你看广告，小孩也在旁边看广告，他就看玩具啊，然后你就看服饰啊，然后呢，从小就养成这种消费的心态。你看这些麦当劳啊，这些玩具店，他们很会做生意的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只要他们广告做得好，小孩一吵，妈妈就会掏腰包的，这肯定的，所以小孩的钱是最好赚。所以小孩的广告呢，你要少看，也少让小孩看。这个是我先生做广告的哈，最好不要让他知道我讲这个。不是说广告不好，而是说我们自己要控制好我们的眼睛，好，知道什么时候是够，好，不要因为广告真的会起这个作用的，让你有购买欲。好，当然呢，不好的广告我们是不要看。那么约翰一书还提到另外两个，除了是眼目的情欲我们要控制住，另外两个，一个叫做肉体的情欲，一个叫做今生的骄傲，也是两个让我们不能够去爱上帝的因素。所以这一些都会让我们起了一个贪心的意念。我们自己想，我们贪心最后不过就是要满足我们这三个欲望嘛，对不对？一个就叫眼目的情欲啊，一个就叫肉体的情欲啊，一个就叫做今生的骄傲。这就概括了我们人生你所有想要的东西就在这三个里面。好，所以贪就是要满足这三个东西，而有这三个东西，我们就会拒绝上帝的主权，我们就不会去爱上帝。所以上帝说，约翰一书说，这是从世界来的，如果我们爱这些东西，我们就不可能去爱上帝，那我们会越来越贪。所以知足的心我们可以操练，我们不放纵眼目的情欲我们也可以操练，但是这个好像是比较消极的哈，我们要做一些积极的事情哈。积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但是要避免，而且我们要去追求一个跟贪心相反的方向。我们要去追求什么？我们要去追求让圣灵来更新我们的心。我们信主之前，我们追求的是改善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生活更好，这个不是坏事。但是如果人生只是为了追求这个，其实不能够表现出它真正的意义，它的价值。而我们信主之后，上帝让我们看见我们应该去追求的是让圣灵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要更好， 我们的生命要更丰盛，我们的生命要超越这一切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。我们的生命是需要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生命是需要活出上帝自己的圣洁公义。这是我们在信主之后上帝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。所以如果我们追求的是生命的改变，那么刚刚我们讲到的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都不再是问题，因为那已经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我们想得到的是生命，我们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。那圣灵怎么工作？圣灵是透过上帝的话来工作，圣灵也透过我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圣灵来工作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天在家我们有一个固定的灵修生活非常重要，我们每一天在家我们有读经祷告的时间，因为这个时间就是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的时候。好，为什么我们参加查经学习神的话很重要？为什么我们主日来敬拜听神的话很重要？不单是遵守第四条诫命，但是我们听了神的话，我们明白神的话，最后做什么？就是让我们可以更知道神的心意，然后让我们更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学习来顺从圣灵的带领，然后让圣灵可以在我们身上结出生命的果子。圣灵要在我们身上结出美好的生命的果子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句，圣灵要在我们生命中结出什么样的果子？这个是上帝关心的事情。我们来念一下这一周的经句，加拉太书第五章22-23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这个是上帝要在我们生命中做的工作，我们的生命应该要结出这样的果子。我们讲圣灵的果子，这个是不是我们羡慕的生命？这个是不是我们追求的生命？我们是不是想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变成这样？如果我们这样追求，我们求神带我们，求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的注意力就转移到圣灵所结的果子，我们的注意力就不再是什么呢？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我们已经改变方向，我们追求另外一个，这个叫做丰盛的生命，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。所以积极的去追求，生命被改变，可以让我们免去一切的贪心，或者我们说远离一切的贪心，这个是积极的做法。所以事实上贪心其实很简单，所以现在我要讲到第三点跟大家分享。最后上帝把他的律法给我们是要做什么？我们可能会有一种观念，就是爱跟律法是矛盾的东西，或者爱跟律法是不相干的东西。上帝爱我，他就不应该规定我做什么事情，爸爸妈妈爱我就应该让我做我想做的事情。但是在这里上帝却告诉我们，爱跟律法是彼此相辅相成的，是不可以缺少的。爱里面不可以缺少律法，律法里面不可以缺少爱，爱跟律法不是抵触的。第一点，在约翰福音14章15章里头，主耶稣讲爱他的就会遵守他的命令。 遵守他的命令就住在他里面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呢？我们怎么样说我们爱上帝呢？就是我们遵守上帝的命令。所以上帝最后他用诫命来告诉我们，其实他要让我们，诫命是件很具体的东西，好，要让我们很具体的去操练爱，用行动来表示我们爱上帝，用行动来表示我们爱人。所以我们不要把诫命看成是一个冷冰冰的东西，其实诫命里头就说出上帝爱的心意。上帝要求我们这样子去爱他，这样子去爱人。上帝也要求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达到我们爱人的目的。所以整个的律法的动机跟律法的目的就是爱。我们有的时候会说，哎呀，有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也很有爱心，他们也做得很好，有的时候好像比我们还好，那个是我们要检讨的。但是我们要往深一步想，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外表做到十条诫命，但是我们的里头的动机不是出于爱神，不是出于爱人，里头是没有爱的，那个不叫遵守十条诫命。遵守诫命是充满了爱，好，用爱作为出发点，用爱作为目的去遵守，这个叫做遵守诫命。好，所以上帝非常看重我们心里面的动机，但是他用外面的一个行动的规模来让我们，引导我们一个正确的方向，知道怎么样去做。所以永远我们说爱上帝都不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，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上帝，我们一定有一个具体的行动，就是我们愿意照着上帝要求我们的去爱人，从爱人的行动上来表达我真的爱神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爱神容易爱人难，我们不要把爱神跟爱人分开，两件不同的事情，是同一件事情。好，如果我们觉得爱人很难，那就是我们承认爱神也很难。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爱人，我们就不能爱神，这是约翰一书第五章讲，我们看得到的我们不能爱，神我们看不到，我们怎么样爱？所以神要我们用具体的行动去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，而且从爱的角度出发，我们看诫命，我们不会说它很难，因为约翰一书第五章讲诫命不是难守的。为什么难守？因为我们不愿意爱上帝嘛，所以我们不愿意爱人，所以诫命很难。但是圣经上说诫命不难的，好，所以上帝不会要求我们过难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不愿意去守，我们守不了，事实上说穿了就是我们不愿意爱上帝。好，这是约翰一书讲的。所以我们怎么样学习爱上帝，就是要放下我们自己，我们才可以爱上帝。如果我们坚持自己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爱上帝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守诫命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一同来读一个经文，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，新约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，好，我们翻到了，我们一同念。好，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。这节经文讲得非常的仔细。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命令的目的就是爱， 总归的意思是目的。上帝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？就是我们会去爱。那你说爱很难哦，是很难啊。所以爱是从哪里出来的？他这里讲，爱是从哪里出来的？我们先要有什么信心，而且这个信心是无畏的信心，是真的信心。什么叫真的信心？就是我照着上帝他的启示来相信上帝，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相信上帝。上帝怎么样说他自己，那我就怎么样相信，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信心。这个真实的信心就会让我们的心，第一个是清洁，第二个是无亏。这个不是不一样的东西，是一样的东西。因为透过信心，上帝就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的心洗干净，所以我们有清洁的心。我们的心不再像以前那样充满什么私欲，充满肉体的情欲，充满眼目的情欲，充满今生的骄傲，所有这些不讨神喜悦的私欲就不再充满我们的心，所以我们的良心就变成一个好的良心，我们的良心不再被罪污染，这是无亏的良心，就是良心变好了，好，我们的心变干净了，这样子的一颗心才可能有从神而来的爱，去爱上帝跟爱人。如果我们的心不是清洁的心，我们的良心不是好的良心，都是被私欲所充满，我们都不可能真正的去爱上帝跟爱人。所以信心是第一步，我们真的相信上帝吗？我们真的相信上帝爱我们吗？我们真的相信上帝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洗净我们的罪吗？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的赎价足够满足上帝，以至于上帝接纳我们作为他的儿女吗？以至于上帝不再算我们为罪人吗？我们是不是这样相信，如同圣经上这样说的？如果我们这样相信，我们就相信上帝已经无条件接纳我们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我们的心被更新被改变，我们不再与罪和好，而是与上帝和好，我们不再贪恋这个世上的东西，而是渴慕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更丰盛。如果我们对上帝有这样无畏的信心，我们一定可以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，使我们有清洁的心，使我们有无愧的良心，然后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爱神跟爱人的人。这个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谢谢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知道我们在世上，我们的生活没有目标，我们的生活没有把握，我们的生活不知去向如何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会怎样。天父，谢谢你让我们真的看到你这样爱我们，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远的生命，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盼望。让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，我们可以因为依靠你我们有信心，依靠你我们可以有爱心，依靠你我们可以有盼望。让我们虽然在世上劳苦叹息，但是我们的心是紧紧的 渴慕你的同在，渴慕你的国度降临，渴慕你自己的旨意行在我们生命中。因为有你的救赎，让我们的生命不一样，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可以更好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，乃是因为你的能力。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继续的带领、引导、光照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今世活着，我们实在不应该再追求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我们应该追求的是圣洁的生命，我们应该追求的是神你自己的荣耀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。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话语，我们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